约翰的门徒看见啊，以前跟随他们的人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去找耶稣以及他的门徒洗礼的时候，哇，这些门徒们不高兴了哈。啊，感谢主哈，我们有一个新的堂，沙田堂成立了。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去了沙田堂啊，从观塘去了一些，从上水去了一些，哎，我们觉得挺好，感谢主啊。但是如果啊，大部分人都去了，剩下就几个，你会不会也像约翰的门徒那样跟约翰说：“夫子啊，以前那些在我们受洗的人现在都走了，也不容易啊，是不是啊？”啊，这时候施洗约翰说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话。施洗约翰说：“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他非常清楚他跟耶稣之间的定位。他说：“新郎啊还在啊，那我是伴郎。啊，伴郎看到新郎就开心了。所以你看，施洗约翰因为耶稣而喜乐。如果一个人跟你关系特别好，他喜乐会不会影响你的喜乐？我们甚至用一种方法来检验哈，就是说你是不是心里边呢真的饶恕了一个人。其中检验方法就是说，当他有好事临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很喜乐，会从心里面去祝福他？如果是的话，哇，那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真的恢复了哈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也可能嘴上说祝福，但心里边有点酸溜溜的。但施洗约翰圣经这样记录，他的门徒告诉他说：“哇，那些以前跟我们的人，现在都跟你所施洗的耶稣他们去了。”啊，其实最早就有啊，使徒约翰和安德烈。本来他们跟随施洗约翰，但听了施洗约翰的见证，就去跟随耶稣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时候是个非常好的检验呢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施洗约翰能够心里边从心里边发出说：“哇，伴郎因为新郎而喜乐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哇，这种友情，想想看，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？啊，这是一个生命的体现啊。啊，如果有好朋友，你有好朋友问你说，你的事工很有果效的时候，你如何保持谦卑，能够继续蒙神的祝福？你会怎么回答？如果他说，如果你不能够谦卑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好朋友可以问这样的话哈。施洗约翰他的事工曾经非常非常成功啊。如果你的好朋友问你说，你的事工没有显出果效或失去果效的时候，你通常还会心怀盼望吗？有满足喜乐吗？像施洗约翰这样，哇，一个好朋友像施洗约翰这样哈，在他事工很成功的时候还能够保持谦卑，其实不容易哈。一个人他很成功，往往他就不容易谦卑。那如果一个人很成功还很谦卑，这真的不简单啊。可是当你现在事业以前有成功，现在转为不成功啊，看起来，至少别人看起来不成功哈，你怎么样还能够满怀盼望呢？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神借着他对我们那种教导啊，不是一个理论的啊，他一定是有什么样的真理在他的心中，他才可以既成功又谦卑啊！他知道所有这一切真的不是出于他自己。假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，我们在成功的时候想叫骄傲了，可能他的形象就浮现出来了啊。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，是另外一个施洗约翰跟耶稣相交啊那种碰撞。这时候，施洗约翰已经在监狱里边了，啊，他听到耶稣所做的事，就派他的门徒去找耶稣，啊，你想想啊，第一位向世人宣告 耶稣就是弥赛亚，这样的人这个时候疑惑了。啊，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会让新郎和新娘啊，去在众人面前啊，在上帝的面前立约，对吧？可是，在那之前呢，我们都会啊，跟他们讲说这个立约很重要啊，所以他们立约的时候呢，就会说啊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无论富足和贫穷，无论健康和疾病，对吧？都同心合意啊，我们也会去劝告他们说，哇。别人可以诋毁他，可以对他不好，但是你却永远需要鼓励他，支持他。施洗约翰这个时候，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开始疑惑了。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同样啊，想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？好朋友不见得什么时候都不跟你说啊不积极的话，是不是？好朋友首先应该是真实嘛。如果他心里边有这个疑惑却不说出来，这个也会影响到这个友谊的深度哈。那施洗约翰自己没法去找耶稣啊，所以他就差他的门徒去找耶稣。那同样回到我们自己啊，如果你有好朋友，他问你说，你什么时候有疑惑？对事工的疑惑，对呼召的疑惑，对自我的疑惑，甚至对神的疑惑。哇，如果你好朋友啊，他很关心你，他问你这些问题，可能不是很多人问你这些问题啊。哇，这样的好朋友，我们要好好珍惜哈。如果他问你说，假设你也有施洗约翰这样类似的处境，你会愿意为主耶稣而死吗？为什么愿意？为什么不愿意？好朋友可以问很深刻的问题啊。我2004年是我信主之后第一次回国哈，短宣啊，就遇到一个传道人。哇，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。他说在他侍奉最顺利的时候，因为信仰的缘故他被抓了，在监狱里面他非常非常的疑惑。他说，主耶稣，为什么你有这个能力啊？你肯定有这个能力让我提前知道消息，你肯定有这个能力让我不被抓到监狱里面来啊。他非常疑惑，到监狱里边第一件事情就是其他的犯人们要打他嘛，对不对？打他之前要问说，你犯了什么罪？犯罪啊。这里边的老大就说，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的地方啊？你没有犯罪就来到这儿来了？他说，我是基督徒啊。这些人呢，他们不是完全不知道啊，基督教的说，啊，是基督徒，那不打你了。他感恩呢啊。那第二天啊，这个老大就说，你放心吧啊，以后我们也不打你了啊，你叔叔给我们打电话了啊，才知道他是公安局的，以后我们会照顾好你的。他说在那一瞬间呢，他心中浮出一句话，箴言10:9，走正直路步步安稳，走弯曲道必致败路啊。他就说，谢谢你们不打我，但是我没有一个舅舅在公安局啊。那这是他们的一个试探。从此啊，这些犯人们知道他是真基督徒，他被称为牧师是从监狱里开始，是不容易啊。我们在香港的基督徒不常有这样的经历啊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需要为耶稣受苦，你会愿意吗？啊，施洗约翰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啊。但假设你有好朋友问你说，你愿意为耶稣受苦，愿意受多大的苦？哇，不一定是对我们不好啊，只有好朋友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 那耶稣怎么去回答施洗约翰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的好朋友啊，有了施洗约翰这样的处境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在监狱里边，他现在托人来问话，你大概能够揣摩出来他是什么意思吧？你会怎么样才会让他得安慰、得激励呢？以前在我们当中的庄牧师哈，他说：“敞开的门，Number one value，第一价值是 presence。”就是出现，同在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们服侍全球受逼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旦他们知道这样消息啊，他们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去探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呀，为信仰而受逼迫的人，在那种时候啊，最容易怀疑。最不容易的一点就是说，神还在吗？神还爱我吗？他还管我吗？很多的疑惑，但是通常在这样的地方，你不容易去探访到被抓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去探访被抓的人的家属。那这些人，他们有可能有机会去见他们的家人，见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：“哎，谁谁谁来探访我们了，让我们带话给你。”这个时候啊。因为信仰入监的人就知道说，神没有离开我，神仍然爱我。施洗约翰在这时候应该是需要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这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耶稣都可以让门徒让彼得手铐脚镣就开了。耶稣不能够有这样的神迹吗？耶稣跟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哇，直接就进门来了。或者让他的门徒们给他带一些话，安慰的话。可是啊，耶稣回答的话不是这样的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去，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”哇，最后这句话最不容易啊！凡不因为我跌倒了就有福了。如果哈，施洗约翰听见门徒们回来跟他讲说，耶稣说了，他要救你，今天晚上半夜3点的时候啊，你要准备好。这个消息对他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或者跟他讲说，耶稣说了，他知道你的受的苦，你再忍一段，他真的是弥赛亚，真的是弥赛亚，你不要再犹豫了。哇，这些话耶稣都没有说，这些事儿耶稣都没有做。耶稣说："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"这是一个否定的方式讲哈。如果正面就是说，信靠我就有福了。信靠到什么程度呢？哇，对于施洗约翰来说，信靠他为耶稣舍命啊。如果不是好朋友说这样的话，那原来有的那点友谊，可能以后也没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跟施洗约翰他们的友谊到了一个程度啊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耶稣仍然可以去劝告他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因我而跌倒。当然，耶稣让门徒们带给施洗约翰的话，是让他自己回到圣经当中，在主前750年左右，神借着以赛亚去告诉世人，弥赛亚来了之后会做的事情就是这些。这就是弥赛亚。但是，施洗约翰仍然在监狱里啊。如果夫妻是好朋友，如果夫妻是好朋友哈，从来互相不鼓励，这不应该是好朋友，是不是？上来就批评，应该不是好朋友啊。启示录，神借着使徒约翰给7个教会写的书信，你看他的 pattern，先鼓励，就好像我们在香港 带孩子去开家长会啊，不管你孩子怎么样，班主任先跟你说一通啊，这个孩子的好，他也不乱讲，是不是？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一定会说一下你这孩子需要成长的地方，这才是真正的爱你的孩子哈。所以真正的友谊一定会有挑战，有时候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那耶稣在施洗约翰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仍然还可以挑战他，凡不因我而跌倒的就有福了。其实我们知道哈，我们虽然这个经文没有直接这样写下去，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情况，加上耶稣对众人所说的关于施洗约翰的话，耶稣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，那施洗约翰最后真的是信靠耶稣，没有因为耶稣而跌倒，真的为耶稣舍命了。如果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那这个死没有意义啊。施洗约翰跟耶稣的友谊到一个程度，他真的愿意为这个信仰，为耶稣而舍命。哇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友谊啊！耶稣对施洗约翰有这样的一个劝告，这样一个挑战，最终让施洗约翰他的生命的彰显是一个极深的友谊的彰显，是不是？John Piper 啊，在前段时间啊，中国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，他专门录了一个小 video 来鼓励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。在这个小 video 里边呢，他就谈到了，他说，在逼迫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都会想说，神呐，你来改变这个环境啊，你来救我们呐，脱离这种处境啊。他说，可是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也是一个机会。向别人去彰显出来，为什么你觉得耶稣值得你为他付代价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仍然因为耶稣而喜乐，哇，那你这个信仰肯定是真的。所以他就用了他常常说最著名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就是当我们在他里边得到最深的满足，神就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。哇，我即使因为这个信仰被逼迫，我还是信，因为这样的处境我还是可以喜乐，那别人一定纳闷啊，说怎么会是怎么可能这样呢？你就有机会去跟别人分享我所信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施洗约翰在监狱里边，虽然耶稣这时候透过他的门徒给他这样的劝告，最终他的见证就是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。好朋友友谊深刻到一个程度，一定会劝告，一定会挑战。假设夫妻不能够互相挑战，我们本来要成为耶稣塑造我们那个样子，那个潜力就有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发挥出来。当然耶稣对施洗约翰不只是挑战的哈，深刻的友谊不只是挑战，深刻的友谊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称赞。虽然这些话耶稣没有直接对施洗约翰讲，我们相信这是耶稣的真心话。那耶稣跟施洗约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行为他的言语也一定彰显出来他对施洗约翰是非常非常称赞的。那这里边间接的我们可以看见，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是非常高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当然这个不只是说约翰的忠心，也说明这个时代的特别。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，他见到了主耶稣，其他这些旧约先知都没有。神静默了400年，透过施洗约翰再次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到施洗约翰，我们问他有关这方面问题，我相信施洗约翰是满足的。 施洗约翰呢，在他因为信仰的缘故献上自己生命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另外一件事，但是我们知道。2005年啊，我2004年开始每年都回国，夏天的时候啊。那2005年我回国之前，我妈妈告诉我说：“今年啊，你回来之后，我们回老家跟老家人传福音。”我说好。但是我信主之后啊，身边的弟兄姐妹啊，传福音的对象大部分都像我们这样啊，就是知识分子背景比较多。但回老家那些受教育程度跟我们不太一样的，怎么样跟他传福音？没有经验。啊，但是啊，我在芝加哥 Chinatown 啊吃饭的时候，就看见脚声，那个报纸上有一篇文章，我一读之后说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！回家就用这个跟他们传福音。”我遇到了一个小侄子哈，十几岁，我就用这个故事跟他讲，说：“如果你有个好朋友，他犯罪了，犯了死罪，明天要去刑场，今天你去监狱里探访他，你跟他讲说，明天你要去刑场了，今天呢，我把你最喜欢吃的菜、肉、酒都带来了，你的朋友会喜乐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不会喜乐了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么好的韭菜他明天就没有机会吃了，没有盼望啊。说那我们换一种方式，你跟你的朋友讲说，明天去刑场了，我就把你平时最喜欢穿的这套西装给你带来了，还有领带，你系上领带，穿上西装，整整齐齐的赴刑场，你的朋友会喜乐吗？说不会喜乐呀，穿的再好，去的是刑场。说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讲说，明天你要去刑场，因为你犯了罪，是死罪，罪的代价当死，但是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不用去刑场了，你的朋友会喜乐吗？为什么不去刑场了？因为你的好朋友替你死了。我说他会喜乐吗？他不会喜乐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你的好朋友为你死了，你活了，但他死了，你怎么喜乐呢？我说是的，没有一个故事啊能够那么样的贴切，但是这个好朋友他替你死了，解决你的罪的问题，但他死里复活，你能够喜乐吗？他说能够喜乐。所以我就带他信主，十几岁的孩子泪流满面接受救恩。施洗约翰呢，真的为他的朋友舍命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这个朋友后来也为他舍命了。这个朋友不只为施洗约翰舍命了，也为你我舍命了。我们都能够记住约翰福音3:16，对吧？那约翰一书3:16怎么说的呢？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应当为朋友舍命。婚姻最重要的秘诀是彼此是好朋友，任何的亲密关系最重要的秘诀都是一样，我是不是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，你是不是把我当作你的好朋友。虽然我们都是有限的，耶稣这个好朋友是完美的，是无限的。我们常常说夫妻在一起会互相影响，我变得越来越像你，你变得越来越像我，我变得越来越像你好的地方，我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你不好的地方，反过来也一样啊。可是我们跟耶稣这个好朋友在一起，只能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他。我们还没有做到为耶稣舍命这个程度，但是他却已经为我们舍命了。耶稣这样的好朋友，我们为他舍命，有时你想想，哎呀，总比那个人舍命好吧。但是耶稣为我们舍命呢？昨天晚上我也是听来的哈，在这青年特别崇拜有关恋爱婚姻这样的教导当中，我听到一个见证。我们有一个弟兄啊，叫袁大同， 啊，是啊，恋爱婚姻的专家哈，不是袁大头啊，袁大同。他分享，他说他自己是恋爱婚姻的专家，常常去帮助弟兄姐妹解决恋爱婚姻的问题，可是他承认他自己的婚姻有时候也不幸福，两人有问题，以致到一个程度他说，神啊，我怎么去服侍别人呢？我自己的婚姻都不幸福，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？甚至有一个阶段呢，他就他没办法服侍了，他回到家里边呢，在地上祷告，祷告头啊去碰到那个地，他就发狂的祷告，最后头都出血了。他在这个时候，他仿佛听见主耶稣跟他说一句话，说，我告诉你啊，其实我的婚姻也不怎么幸福，你看看我跟以色列的婚姻，以色列多少次背叛我，但我还是爱他，不管他以后再多少次背叛我，我还是爱他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教会跟耶稣的关系是不是也类似啊？这教会的新郎是完全的忠心完美，但是教会呢，包括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是不是也一次又一次的让这个新郎伤心？我们甚至没有像施洗约让这样，只是疑惑，最终是愿意为耶稣舍命。可是耶稣不只是为施洗约翰死啊，耶稣为你我，我们所有人而死，而且毫不后悔。啊，我跟莉莉啊，感谢主，因为我以前的失败，所以我可能比很多人呢更重视用圣经去经营婚姻，因为我怕了。有一句话说 ：“Desperation is a gift， 绝望是一个礼物啊。” Leading us into our true desire， 引导我们进入到我们真正的那个渴望，因为只有跟上帝这种亲密的关系，才真正让我们满足。啊，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，我的满足，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”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：“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”换句话说，他让我们吃他的肉，喝他血，跟他血肉相连。我再也不敢了，所以我一定得照着神的教导去经营婚姻。那感谢主啊，那莉莉是我在地上最好的朋友，她自己也说，她说我应该是你带的最好的门徒。这是2022年啊，我们在加拿大去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边，我们在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弟兄帮我们拍的。这个婚姻的铁三角，我们都知道，上面是神，下面是夫妻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换成任何的亲密关系，对不对？上面是神，左边是父亲，右边是孩子。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变成上面是神，左边是弟兄甲，右边是弟兄乙。但不管怎么说啊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怎样呢？是这样。Eugene Peterson 被称为牧师的牧师，他说在神学院受教的时候啊，神学院教导了我们怎么样讲道，但是没有教我们太多怎么去牧养灵魂。神学院让我们多认识的是马丁路德、加尔文，但神学院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机会去认识那些灵修的大师，怎么样在自己个人的生命当中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近。所以他特别提倡说，牧师啊不是 CEO， 牧师啊就是一个陪伴者，陪伴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引导他们跟神有越来越亲密的关系。 甚至不是他们的 mentor， 因为督导他的前提说我比你有经验，我来督导你，对不对？可是督导是有限的，有时候你的经历不见得真的帮助他。那属灵导引是专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刚才我们所看的例子，耶稣对施洗约翰就是一个明显的属灵导引的例子。两个人或者多人一起专注于神在他们各自生命当中作为，并且愿意以信心来回应神。我明白这些之后，我也这样去帮助我的配偶，我也这样去帮助我的孩子，我也这样去帮助任何一个神带领进入到我生命当中的弟兄姐妹。因为这样呢，我也比以前轻松，我也不需要去负那么多的责任，因为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命。我请大家啊，一起来思想一下，你跟谁有特别深的友谊啊？如果你在婚姻当中，配偶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即使不是啊，即使你像袁大同老师所说的那样，他有时候感觉他的婚姻不幸福，也没有问题。我们仍然有盼望，方向是对的就好办。你的同工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有一次黄子佳牧师来我们中间分享，他说有时候同工的工我不是攻击的工就好了。什么因素可能拦阻你有深刻的属灵友谊呢？有可能是对方的原因，也可能是我们的原因。我们的关注点是我们那边的原因，让我们没有办法有深刻的友谊，是不是？如果我非常没有安全感，我就很难有深刻的友谊。我需要求神去光照我，为什么我没有安全感，让我更深的去明白福音，以至于在福音当中能够有安全感。或者因为我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，仍然需要得医治，我的保护机制太强了，那这都让我有可能没有办法有很深刻的友谊。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，因为主耶稣死里复活，让我们有更大的特权。主耶稣当然关心你我，我们的属灵的友谊了。如果他问你，今天啊，4月26号，2026年啊，好像那两个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说，你们想让我为你做什么？如果耶稣今天这样问你，他说我很关心你的属灵的友谊，我想赐福你的属灵的友谊，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？你会怎么回答？我盼望你真的是为这个来祷告，我盼望你今天就为这个祷告，以至于你以后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能够朝着深刻的属灵友谊这个方向，这会帮助你的婚姻，帮助你一切的亲密关系，帮助你的团契，也因此帮助你的事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你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主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怜悯我们吧，蒙恩的罪人。若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圣经的真理。福音让我们得自由。说即使我们认识你，我们也没办法靠自己有深刻的属灵的友谊，甚至我们家人信主了，我们也不敢说就跟他们自然的就有属灵的深厚的友谊。但主，祈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所差的圣灵 是大有能力的。所以你让门徒们等候，不要让他们靠着自己。主，那些艺术家们选最好的材质雕塑艺术品。主，你选我们这些材质，每一个你都照着我们的本相，好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来雕琢。主啊，你能看见我们每个人这样的材质里边那个艺术品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，让我们因为认识你，就把我们的防御机制一点点拿掉，让我们能够因为认识福音，就把那不安全感一点点破碎。主啊，当这一切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归荣耀于你，因为只有你可以做这样的工。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最深刻的朋友，完美的朋友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